OK，开始了吗？
好，开始。
不着急啊，我先调一下。哒哒哒哒哒，把这个摘了，喝口水。
现在
仪式对吧？
你知道吧？导演他红了之后，他现在就是比较装，我现在也能理解。就以前还有，以前还有点 David Lynch 的风范，现在是王家卫风范了，我也能理解。
对，都不写剧本了，现场调。
对，哎。
OK。
来吧。
OK。第九期的时候我留了一个扣，就是讲的是网球这个事情，然后介绍了网球整个这个运动它一些特有的特质吧，然后它是一个特别孤独的运动，然后网球运动员或者打网球的人其实要克服很多很多压力啊，然后克服很控制很多情绪。那后来呢，本来这期呢我是想借一本书啊，之前我也提过，叫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啊、
对对对，
这本书非常经典啊、经典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基本上在70年代出来以后，直接引发了运动心理学整个的一个可以说浪潮吧。
对。
然后这40几年的书了，然后非常非常经典。然后我看到这本书以后，其实我是去年一年前吧看到这本书，然后我觉得我人生打开了一些新的窗户。
嗯。
从这本书开始，我接触到了后面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认知行为学、积极心理学，甚至冥想，甚至正念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吧，就算这是一个开端。
对。
但是在我讲这本书的时候呢，本质上其实这本书的很多核心思想也是我怎么讲，开设这个播客一直觉得必须要讲的，然后我们经过了10期内容以后终于来到这儿了，对吧？然后我就带着巨大的希望想讲这一期，结果讲了想了半天怎么讲了，就没有什么，就觉得搞不定，你知道吧，就是觉得这个太庞杂，因为它是一个包含了太多理论体系和这个内容和知识，因为它穿插了很多我感兴趣的方面，这个从心理学到宗教到神经科学到哲学到一系列的东西吧，这可能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大的领域，那我觉得很难一个人说清楚，于是我只好就临时对吧搬了救兵来，然后那个又请来学霸老师，学霸老师已经笑了半天了，所以这应该是我们录的第三期，
对对对，
上一期也是咱俩对吧？
对，
上一期我们的昆明翠湖旁也是咱俩，
是的，
这期又是咱俩，
是的
对吧？
是的，
就是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听烦的话啊，当然我估计不会烦我，主要是烦学霸猫老师。没有，就是那个非常谢谢那个学霸猫老师又来这个救场，且其实不是救场，而是在这个领域里他实际上是我的老师了。
我也不仅仅是你的老师了，我是地球人的老师。
哇塞、
哎、
一半听众已经关机了。
我先这样啊，我觉得这个领域呢我有必要说一下，其实那个 Inner Game of Tennis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领域在网球里面的运用，对吧？这个领域为什么说很难去讲，甚至包括说可能大家对它的认识都不多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因为它需要的首先是你对它的认知跟理解肯定有理论层面上的东西，但是呢另外一个这个领域确实如果你没有做过大量的实践，也就是你没有做过大量的尝试，你确实还是没有办法去讲这个领域的东西，所以这其实基本上其实就是一个实践出真知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至少这个里面我也搞了很多年了，包括现在自己在做轻松冥想也是这样一个事儿。所以呢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张老师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借这期播客来分享一些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的，是的，因为我自己来讲，首先我很多实践才刚开始，尤其是很多我的实践的部分也是在网球中，在平时生活中在实践，所以很多东西也不是那么透彻了。
嗯，
所以这期的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敞开聊，因为我相信可以覆盖很多内容。
对对，是的。
但是这些我其实有一个小的，给大家一个听众的一个提示吧，就是说我知道有很多听众其实一直在跟着我们的节目听，包括。我偶尔会这个晚一天发，因为我一般都是周二，然后偶尔晚一天发，很多人还会催更，对吧？
嗯。
我其实一个心态是说，在前十几期的节目里，我们会覆盖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内容，但是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深一点讲，有的时候浅一点讲，但是我们会把最想说的一些东西，都说到。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走到第十一期已经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个任务了。那但之后我们还会反复的回来再说我们之前说过的东西，但会从不同角度、不同的深度，
没错，没错。
但反复的说这些事情，因为其实世间道理就这么多，对吧？但是讲述的方式可以有很多。
对 ，The truth is one, but the path is of many。真理只有一个，但是条条大路。
路径很有，对吧？
没错。
万境归宗，
万境归宗，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啊，就那我们就开始，对吧？然后上次这个。说铺垫这么久，上次这个网球这个事情让我，我开始打网球以后，应该说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首先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其次这个，打网球本身它是一个像球道一样的过程，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我体会越来越深的，以及我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身上都会发现的，就是。打网球也好，或者是做很多事情也好，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叫做不要自我评判。
不要自我评判，没错。
什么叫不要自我评判呢？就我先从用网球来举例子，当那本书里也写到，对吧？然后包括我自己的实践中也体会到，就是我经常会，不管是任何人，我现在都会，就是在打球的时候会做一些所谓的自我评判。什么叫自我评判呢？比如说我的发球太烂了，我今天状态极差，然后。特别不行，或者是我就是没有那个我老输的对手打得好，
对，
或者小一点的是我今天的这个反手太糟糕了，怎么都打不过去，
对，
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反复的下很多很多结论和判断，
对，是的。
然后呢，当然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判断他人，判断很多事物，对吧？我们就英文可能叫 judge， 这个词非常准确，我们都会 judge 很多人很多事情，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 judge 自己，就是我们给我们自己下很多很多的评判。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是特别错误，或者说特别应该避免那种行为。当然里边有很多点了，不知道你薛宝宝老师你可以先补充一点，先说一点，以后来补充。
行，好，这样吧，我先从你刚才讲的两个点出发哈。第一个点，你说这个网球它是一个球道的过程，那么我其实想先聊一聊这个点。就是其实我们东方人的哲学里面，他会把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想要去做到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寿司之神，像日本他们所说的这种匠人精神，事情做久了神就上了身，他借由做寿司这一件事情，他最终能够达到精神状态非常高度的天人合一和专注这样的境界。这可能是你刚才讲的打网球是求道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比如说对你来说，这条路你走的这条路，网球就是你的一条路，然后可能录播客跟写作也是你去求这个道的路径之一，对吧？
对。
那么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李小龙同学。李小龙大家可能知道他是念哲学出身的，然后呢，
是吗？
他是，对，他本科是在美国是念哲学的，而且是一所非常有名的这个文理学院念的哲学，所以李小龙
呢，他是哲学系的学生，
而且李小龙的哲学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记得他那句话叫 be water， 对吧？像水一样，
像水一样。然后呢，他是在这个，其实他是那个叫做综合武术格斗，他是以这个东西去入道了。也就是说，李小龙他在发展自己哲学思想的过程当中，又发展自己的武术，然后慢慢的去形成了一套以自己的身体和武术到达心灵和人生合一的这个境界的一个状态。之前有一本杂志叫做《知中》杂志，他们做过一期那个李小龙的专题。现在美国还有大量的机构是专门研究李小龙的哲学与武术的，非常非常有意思。之后呢，可能我到美国去，我也会到这种机构去拜访，他会把这个东方哲学，他已经其实是融入到武术里面了。 所以呢，这个可能我们先要把这个哲学基础去讲出来，就是当然我觉得其实作为中国人我们大家都明白，就是中国人从卖油翁卖炭翁开始就是任何一件小事你做到一定程度都是基于道，几乎近于道的这样的一个修炼的过程。所以张老师刚才讲到的，其实我们这一期就是想讲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怎么样通过做一件事情到达那种近乎于道的一个心理状态，对吧？
对。
然后呢，
哎，这个
你说，
哎，我插两句啊，就是这个我想起两个小例子来，因为求道这个事儿其实说的很玄乎了，但是那个我可以举几个特别生活化的小例子。第一个是，我去年看了一个纪录片，是去年吧，大概应该是去年，叫做《我在故宫修文物》
啊，对对，是的，
对。然后呢，它其实海报有一句那个宣传语我很喜欢，叫做“择一事终一生”，
对，
就是选择一件事就做一辈子，
对
吧？就是择一事终一生。
对。
但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个，这个已经是一种求道精神了。
嗯。
那另外一个是它里边这个电影里面有一段台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个做那个事儿的人是一个胖胖的小哥，叫屈峰。这个人非常非常很可爱。然后当时他说了一些就台就是那个。当时说了一些话吧，我记得我肯定原文记不住了，但他说中国人，古代人讲究一个东西叫做格物。
对，格物。嗯。
国家格物是谁？是王阳明吗？
是朱子，朱熹提出来的。后来、王阳明去格物
格
病了，然后他就彻底抛弃了朱子老师。
是，对对对。是格物啊，不是格格物啊，不是蓝精灵那个啊。对，就是所以格物也不说的那么玄乎、就是说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以物来观自己。
没错。
就是以物来观自己是什么呢？比如说他说我修一个文物，其实你在修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在与古人对话嘛，你在与古人神接，在与古人对话，你要在这个过程中磨你自己的性子，因为很多的事情你要慢慢等他做，然后不是一下就能修好的，你还要有一个东西可能现在修不好，你可能要找经历几十年的寻找修好它的材料或者方法，
你在穿越时空。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像修道一样，就是你自己在做这件事儿很小的一件事过程中，你就达到了某种境界，对吧？以自己来观物，又以物来观来观自己，对吧？就是我觉得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有感触。
最后达到的境界就是物我两忘吧，庄子讲
物我两忘。
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西方的一个小例子，有一本书我最近在看，叫做《剑术与禅
心》，对吧？哎，
对
对
对，这个你一说我一说你肯定知道，他好像是一个50年代一个德国的哲学家，跑到东方来学剑术，那个剑射箭的
剑，对对对，
不是那个剑道啊，是那个射箭弓箭
archery
对，然后他那本小书特别薄，四五十页吧，然后就讲这个他。看日本人这个禅宗大师或者说这个剑术的大师是怎么来通过这件事情来修炼自身的。
对，
然后他在里面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就描述了这件事，其实这书写的还挺复杂的，我读了两三遍了吧，也没有完全 get 对吧，但是他其中有一些点，比如说哎呀我觉得说起来都很神乎，我都觉得自己没有完全理解但是他说这个剑和剑靶它是一个东西，就是当你射箭的时候呢，你要体会那种你和箭靶融为
一
体的感觉，
嗯，
然后你的眼中是没有箭靶的，
嗯，
然后还有比如说那个箭是自己射出去的，而不是你射出去的。我靠，我就当时看完以后觉得很神奇，
对，
所以我没有完全理解。
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这个书衍生两点，第一个是很好的比喻，他说你那个箭射出去的时候，整个 smooth 那种顺滑的感觉，就像雪。从树叶应该是竹叶上面轻轻的滑落下来，没有一点点的这个摩擦跟痕迹。然后呢，但是关于这本书呢，当时学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探讨，现在也没有定论，有的人说这本书是一本作伪之作，也就是说它虽然名气很大，但是呢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这个事情不知道，对吧？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他只是臆想了一下东方人怎么搞这个事儿，然后呢拼贴了一些这样的一些观点。因为当时在这个欧洲美国这种跑到东方去学道的书特别盛行，比如说卖掉法拉利的高僧，他就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他是不是真的但是不知道，但是呢当中有一些小的观点和碎片，我们觉得它有用，那我们就拿出来用就行了。
理解理解，对，是这样的。我也没有完全理解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只是给大家一些 概念，就是这可能我们说的不一定很清楚，我就是我自己说的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可能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意识，
反正我们
某一天突然会理解，
慢慢说吧，对吧？慢慢说，越说其实就越知道我们到底在说的是一个什么东西了。本质上来说，这一期讲的问题是无法描述的一个问题，我们俩是在做一个非常艰难的尝试，我们在尝试描述一个无法描述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铺垫过这个语言的局限性了，
对
吧？
是的，
这个道德经上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
对
不好说，不可说，
对，是的，
但是对，尽量去接近这个东西吧。
好，那我们就讲回来到自我评判的这个问题嘛。
对，
嗯，
你可以继续啊。
对，好，那我先讲啊，就是说这个自我评判呢，它更多的是讲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如果我们直接跟大家讲道啊什么什么道，那这期就太悬浮了，对吧？周小雨
对
他就把我赶走了。那么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其实是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过两种体验。一种体验就是所谓的心流状态，一种完全沉浸到事情里面的心流状态。这个时候呢，你感觉我也消失了，这个事儿也消失了。有的时候我写作的时候，我都不觉得是学霸猫在写东西，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有一双手在那个键盘上面打字，然后呢打出来的是谁的也不知道。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有有有，而且我看过很多作家有这种感觉，他说像这个神，
没错，
叫什么了，神带着你的手，对吧？那会儿你是通。
你是一个管道，你是一个管道，
对，你是一个渠道，一个工具，甚至
对，是的，是的。所以那个基督教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人是上帝的一个容器嘛，其实形容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好像有些东西从你那里流出来，但你不知道是从哪里流出来，这是我们讲第一种状态。那么现在积极心理学把它命名为这个心流的状态，也就是说所谓的对我们的所谓的一种比较很好的一种专注的体验。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 flow 的状态。那么最典型的一种表征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在打字，对吧？我可能在写文章，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原因，我并不觉得我在写文章。我写一句话，然后我要停下来跟我自己说好久，啊你怎么这句话写的这么差啊，你今天怎么状态这么差啊，你看你前面又拖延了两个小时啊，我觉得你今天这篇文章肯定红不了，就是肯定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做一点的，然后你就开始很多很多的 inner talk 就来了。张老师，你的体验是什么样的？
我体验太多了，比如说先写第一段说，哇，这个你看你写了这么多年了，这开头还是这么烂，对吧？或者是写到一半发现，哇，这篇文章证明了你是有多么不懂这个事，你根本就在说一些自己根本不懂的东西，对吧？这是写作。我打球也是这样，打球比如说我某一天，不是某一天，就是经常会这样，我今天打的时候，哇啊，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对吧？然后练习网球这辈子也打不了什么，打不成什么水平了，
对，
都是不行的。然后我自己是我是不行的，我是没什么进步的希望的，或者说我顶多进步一些，但是也就水平就是这样了。或者是你看，或者我就开始比如说对这个东西有点抗拒，我都会想，
对
会想说这个，你看你又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又想干别的去了。
对，
就是这种内在的声音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就是
对。
其实这半年好很多了，我已经。那原来就更多，就原来我觉得每天都在质疑自己，
对，
能不能做好一件事，是不是做好一件事，我到底是谁，我到底要干嘛，我到底行不行，我到底好不好，
对，
我怎么才能证明自己？我觉得这种声音是非常非常多
的，
以及我，不夸张的说，在我的各种朋友上，而且是越是那种很聪明、程度很高的朋友。的朋友身上，越是能看到这种自我评判的无限多的情况吧。
没错，自从你半年前认识了学霸猫，你发现妈的这个人这么烂，还能对自己这么满意，其实你就对自己你一下子就好了，是吧？我就
没有，
我就透过这样的方法治好了你的毛病，对吧？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就是其实我完全理解，就是说聪明人，就是其实不仅聪明人啊，每个人都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是呢，我们每个人你不可能每分每秒都能达到你所谓的要求。对吧？所以你肯定其实各种自我评判其实都会产生，包括我现在倾向于有一个观点，不一定对，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人大多数时间他做不好某件事儿，或者他放弃某件事儿，几乎来说所有的失败原因都只有一个，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了告诉自己我失败了这件事情。
嗯，
这是
有点那种，
对，这是我的感觉。
我理解，这个也很难形容了，我们就留在这儿，反正共
对，
其实有是有是有这种，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不能说信则灵，这个太虚了，但就很多时候就是你觉得自己可以，真的就是可以。
你其实不断的是在演出来你告诉你自己的内在的这一个故事。我们每个人都
是在做这个事儿，哎，
这
就想起了那个英文里西方有一个谚语叫做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对吧？
没错，
这句话很经典，叫做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说你在怎么翻译呢？就是你装作你自己可以这么做，时间长了，可能你就真的能做
到。装久了就像了，比如说你看我装冥想大师装这么久了，现在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了，就会
谎言重复一千遍，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的。为什么呢？我对这个事儿我特别有感觉，你知道吗？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你告诉你自己说我可以做得到，那么我觉得这个事儿不难的时候。你所有的心理和你的行为其实你会不自觉的去表现出这个状态来，那么你这个表现的状态久了之后，其实你的整个人的这种性格和你的技能的学习其实会加快了之后，它其实就很自然的去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明白。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在自我评判这有一个另外一个观点，一些观点吧，我觉得一定要讲。
好，你先讲。哎，
第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自我评判里面有两个很大的坑。第一个坑叫做是这样的，第一个坑是说本质上无论我们怎么来评判我们自己，比如说今天这两拍没有打好网球，对吧？然后我说我，今天正手太烂了，但其实这个评判本身并不改变现实。
对，
意思就是说不论你如何给自己归纳，就是你无论你如何评判和归纳自己的东西，你其实水平都是那样的，你打这个两拍就是这样的，它不会改变。然后你其实它反过来并不影响你的水平的真实的高度。
对 对,
对吧？比如说你今天觉得自己烂，其实你水平就是那样。今天你觉得自己好，其实你水平还是那样，不因为你评价它就变真的变好或者变烂
了。你的水平是一个客观的事情，
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我们的头脑非要主观给它下一个判断，说我靠这个东西好或者烂或者行或者不行。
没错，
那这种东西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我们都要做判断，这个事情本身不可避免，但这个东西的坑就在于它这个东西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吧？就是当你告诉自己烂的时候，你就倾向于往烂的发挥了，就是这种自我评判变成了一种自我预言。
对，
这个东西是和自我实现，就 self realization， 就变成一个自我实现，就是说，你看我就是特别不擅长跟别人沟通，或者不擅长公众的发言，或者我特别不擅长经营男女朋友这种亲密关系。
你也讲久了，它就变成真的了。
就是你之后你就会不自然的往这上靠，
没错。
或者说你不会，而且你发现一点点小苗头，你就会说，你看我说的是对的吧？
对，
你看
我又这样了。
你看我又这样了吧？你看，就他会陷入到一种自我预言和自我实现里，甚至有的时候是自我毁灭。这种毁灭不是说你真的要对自己怎么样，而是说你会人会有一种
限制自己，
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消极的趋势，就是说你看我就是不行，这样的话
对
就没人能伤害我了。为什么？因为我都说自己不行了，别人就不能批评我了，别人就不能 judge 我了，别人就不能说什么了，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你们都伤害不了我。
对，
所以人会有一种这种自我的去否定自我的一种倾向吧。但我觉得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糟糕。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点，就是它不对客观事实有真实影响，但它会反过来影响之后的事情。
对，是的，
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第二个坑，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做一个归纳和评判的时候，其实就陷入了一个陷阱。就是你默认这个东西是结果结论，
对，
它是不可改变的。
对，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OK 我很烂，我写文章很差劲，这个点在于你放弃了一种希望，就是以后可能你会变好，
慢慢
或者说，对，或者说这个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后来我真正打球的时候，我觉得帮我摆脱了这点思维是另外一个思维，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会告诉自己说，你看，假设我是一个小婴儿，对吧？然后我要学走路，然后显然在这个路上我是肯定要摔跤的，我是肯定要干磕磕那儿磕这磕那儿的，显然我是要犯很多很多错误的， 但是只要我知道自己有一天可能会达到某种可以走路的状态，那中间这个东西都是过程而已。所以今天我犯一个错误，我靠，我又满足了，我又多犯了一个错误，可能我们犯满50个，我就能升级了，对吧？
对，
所以我会有一种很爽的感觉，就觉得今天犯错误了，好像是一种，反而是一种这个好事儿，或者是反而是一种成长。
嗯，
所以后来我发现，心理学里边有一个人叫德什么克，我忘了，德韦克吧，反正不是德鲁克啊
，Dork
啊 ，Dork， 对，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思维模型吧，就是所谓的叫固定思维和成长思维。
对，
那固定思维和成长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固定思维就是认为人的能力是固定的。
嗯，
当我再下一个判断，你写文章烂，那就是他就是认为你这辈子就是这样，
改不了了，
永远就是这样的，改不了了。那成长型思维就是说，我们不管这一个时刻水平是怎么样的，
嗯，
都没关系，因为它还会变化的，
对，
它可能会成长，它会变好，
对，
以及我们的过程中，一切都是过程的一部分，
嗯，
对吧？所以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我发现在生活中经常会有人忘掉这件事，我自己也会忘掉。比如说，成长思维可能会是一种，我今天这个事情没有写，我今天写的不好，那。
嗯，
明天可能会，就是我不去下一个判断，就是我就不行了，
对，
而是说我保持他一个开放的心态，那我明天就写一写呗，我接着写呗，或者说我下回就接着去做这件事吧。
嗯，
那直到某一天我真的觉得自己适合或者不适合，那到时候再说，但直到那天到达之前，我先不马上给自己下定论。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不再很我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平衡点，就是你什么时候要下一个结论，但我觉得重要的是那个心态本身，就是你要允许自己是一种不给自己下某种结论的一个状态。
嗯，好，太好了。
所以
我现在有一个机会，你先讲完你的所以。
好好，然后呢，我再说回固定思维啊。固定思维其实它会陷入另外一种思维状态，这也是我长时间的一个思维状态，就是我要正固定思维，由于你认为某些东西是固定下来的，不管是你的天赋、水平等等等，你就会的一切的出发点变成了我要证明自己好还是不好。
对，
一切的我都在 test 自己，我在测试自己，我在证明自己，然后我就变成了我做什么事儿就是在证明自己行不行。一旦遇到一些挫折和问题，我就说靠，不行。
对，
这是作为一种证据来证明自己了。
对，是的。
所以做任何的小的挫折失败都会被你当成证据，然后。比如说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我就提到了我的一些朋友吧，黑他们，就是说我都有一些好朋友，甚至我自己吧，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天赋，或者说有一些这个
过人之处吧，
过人之处，那他们很擅长学习，
对，
那他们很快就能掌握一些领域，比如说一般人写个东西可能写到70分需要一年，
对，
那他们可能是一个月，
嗯，
那他们可能学习某种知识可以非常非常快，因为他们的智商能力等等等等都非常优秀，于是他们学习东西也很快。
对，
但这种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经常到70分75分他们就不往前走了，
他走不了了，他的自我设限就已经到那里了。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心理的状态，包括我自己也经常也以前也会有这种状态，就是我不愿意往前走，是因为我要享受这件事儿。就是说我到75分比你到75分你看快10倍，
对，
但是我知道从75到85或者甚至到90分可能是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的，甚至我觉得可能会失败，
对，
于是为了害怕这种失败，我
就
不尝试了，我就永远停留在那种幻觉里，就是我靠，你看我学习东西多快啊，你看我打网球 对吧，人家都六个月才能打成这样，我2个月就行，
对
吧？
对，
所以这种状态上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尝试了，因为任何的尝试的挫败都反过来会告诉自己说：“你看你不行，
你不行。”
为了远离那个结论，我不行的结论，你就会放掉很多成长的机会和去做很多事情的机会。
没错。
所以成长思维、固定思维说起来非常简单啊，说起来好像人就是怎么可能是能力是固定的呢？对吧？
对。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潜意识里被支配。
对。
这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评判自己的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最大的两个坑是我特别想分享，
是你的理解嘛，对吧？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好激动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著名的很觉得心理学是很不彻底和很分裂的一门学科的人我一直觉得这个成长思维跟固定思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型， 但是这个模型它犯了一个巨大的思维错误，它制造了一种二元对立。
对，
当你制造去二元对立的时候，其实你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嘛，对吧？就是说这个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也就是你不要用引起问题的思维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去看一下，当我们去讲的刚才的固定思维和成长思维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自己在描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似乎只是前者是我当下做一个判断，后者是我十年练习之后再做一个判断，它并没有本质上进行很大的这个思维层面的突破和超越。这可能是我觉得现代心理学它作为一个科学的分支所必然面临的问题，因为它是 dualism， 就是二元论的。二元论它的问题始终是在同一个层面的啊。那么我从我的角度来讲讲我的理解吧。就其实你刚才
等会儿
啊，你先说。
二元论这个事儿，我稍微给这个听众解释一下，因为咱俩可能相对熟悉这个概念。二元论说的简单点，
非黑即白，
非黑即白的一种思路。
对。
比如说哲学里的二元论很经典了，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对吧？物质，比如说佛学就破除了这个东西，他说物质和意识就是一个东西，对吧？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他没有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但只是说他就是非二元论的而已。
非二元论的，对
对，
他是非二元论的。那哲学的二元论就探讨了很多年了，比如说物质跟意识的影响，
没错，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反正它二元论大概在我们对话的语境里，就是指一种两个东西是对立起来的，黑白分明的东西。
对，
但现在猫老师做的事情在批判这个东西。好，你继续。
猫老师从来不批判，就是这个是什么呢？就像太极图一样，对吧？二元论是什么？二元就是太极分阴阳分黑白，对不对？那么太极的思维是阴阳和合，是一个正反合的一个过程，所以你批判的时候，你是把你自己降格到跟他同一个 level 上面去做，那叫批判。那么如果说你是站在他的全局上面来看这个问题，你会怎么看呢？接下来我就开始去讲我的东西了。这样的，
好，
你刚才的那个比喻，
大家可以去上个厕所。
你刚才那个比喻其实前半段讲的非常好，就是我当时我听到这个比喻的前半段，我就想鼓掌，我说哇你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但是后半段你又回到了心理学，就是你讲的这个婴儿的，对吧？你说你打网球的时候，我能不能把我自己当做一个婴儿，然后呢我也不去想我什么时候能达到牛逼的状态，我只想着我打好眼前这一拍。
对，
这里呢引用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这个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其实就是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包括这个尼采的哲学里面，他也讲到人到最终境界，他就是一个婴儿的状态，他是一个新生儿的状态嘛，对吧？就是一个我没有那么多的杂念，没有那么多想法，也没有过去的经验和故事在阻挡着我，我就只是活在眼前，非常非常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这是第一个。好，那么第二个你要注意听了，我开始考你问题了。是你刚才讲到了第二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好，你认为其实是一个婴儿，他打球就像我们成长一样，对吧？他可能通过十年，这个婴儿就变成一个10岁的小孩，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水平就进步了，他可能就变成一个网球大师了。好，那么这当中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网球大师他也有打失误的时候呀。就是即使你练习到50年，即使你打到世界冠军的水平，你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打网球打得最好的那一个人，但是你肯定也会常常有失误，你肯定也会有很多球是打不好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即使是世界冠军这件事情也不能消解你的自我评判，也就是说这个结果是不足以消解自我评判本身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不能通过同样的这个层面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了。我把这个问题稍微往前面推一点，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就讲我今天早上，你看我们因为今天晚上要录这期播客嘛，对吧？我早上在看图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句话这里我们就要引用一个，又是一个你很喜欢的一个作品，其实就是铃木俊龙写的那个《禅者的初心》。
禅者的初心啊，
对，就是他讲的。
铃木俊龙老师是这个，插播一下，我也就在这个地方稍微插播一些注脚，主要是猫老师来讲。铃木俊龙是乔布斯的那个乔布斯的这个老师吧？《禅者的初心》应该是影响乔布斯 很重要的精神思想的几本书之一。
对对
啊、也后来铃木俊龙在旧金山开了这个禅修中心，
对，
然后他的一个弟子叫以川弘文、
嗯、
算是乔布斯的一个亲自的一个导师，然后他们关系非常非常密切。
对，
乔布斯之所对禅宗的理解也对让他在做产品的时候有非常多的领悟，然后他跟他老婆的劳伦结婚的时候也是以川弘文做的证婚人，所以他们还是很对，还对对对，好，差不多结束
啊，
继续
啊。铃木俊龙他当时他这句话啊，你注意听，我要问你了啊，他这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永远都没有开悟的人，只有开悟了的行动。我再讲一次这句话啊，永远都没有开悟了的人，只有开悟了的行动。所以比如说这件事情，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经常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已经开悟了啊、我说我不会回答这么愚蠢的问题。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我告诉你我开悟了，跟我跟你说我没开悟它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它没有区别。那么我自己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嗯、
假设我们说一个人开悟了，就是他能够时时刻刻都处在这种心流的状态，几乎没有自我评判的状态，那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对，
It's impossible。 比如说我今天因为我在广州，那我所有的事儿我都很 OK， 我做我的工作或者生活的时候我都游刃有余，那我是确实是可以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心流的状态，这个绝对不假，对不对？好，但是今天如果突然发生了一个事儿，然后呢我突然被丢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而且必须要去做一些完全新的事情，那么我在那个环境下我不可能保持一个开悟的状态，对不对？我必定其实是新的环境带来新的刺激和新的自我，这种煎熬它会把那个我是全部吐出来的。那你怎么能说学霸猫是一个开悟了的人呢？
或者说追求这种状态是一种偷懒的行为，就觉得好像到了这个点一切就好了，一切就OK 了，一切就不再是问题了。
没错，就是不存在那么一个点。
追求的是一种，对，
就是就像你永远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你永远达到一个点是网球不会打烂任何一拍，没有，不存在那个点、
嗯、
对不对？那么开悟更像是什么？生活中不会干砸一件事儿，不可能有这个点。我们可能100岁了还在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但是这不妨碍我的生活当中我尽可能的能做一些事情我能以开悟的状态去做。比如说可能比如说我现在我擅长的事情我做的时候非常非常容易进入心流的状态，那么当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处在一个开悟状态的人，对吧？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我是不擅长做的，我也是一个初学者的心态，那么我没有办法在这些事情一做就能达到这种所谓开悟或者说是一种很专注的状态，那难道我就不做它吗？我还是得做它吗？
是，本质上是在于行动的状态本身。
没错，所以、
我这个点我觉得、对不起，我又插一下，就是我刚才你说的这个点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一直在体会的吧、
嗯、
就是你跟他说等到某一个点我们就能怎么样，或者说开悟的状态，我用一个非常世俗的例子来解释一下。
我已经大概
是我身边有很哎又要开黑了，就我生活中有很多很多朋友，或者我见过很多人总会说等我有钱了，对吧？就是或者说等我财务自由了，
对、
就是他们会当然我也会说这种话，对吧？我说有钱了、
嗯、
干这干那，
嗯，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在于有些事情并不是你有钱了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有些事情即使没有钱也可以去做。
嗯，
我觉得把做到某一个目标就能怎么怎么样了，
对，
这个话当做一个目标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
它是一种思维的缺陷。
怎么讲呢？
嗯，就是说当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就是你的生活本身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对不对？它是一个，其实它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整体的一个过程，你生命就是一个100年的过程，或者120年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非要去定在我达到了500亿的资产之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你想一想，其实不可能嘛，你赚到500亿那一天，假设你公司上市了，500亿打到你的银行卡里面来了。第二天你身上的细胞变了，
上市不是这么 work 的好吗？
whatever 就是
我知道你，
对吧？
明白，
就你第二天你身上这些细胞还是你的细胞呀，你的思想还是你的思想呀，就是除了银行卡里面的数字变一下以外， nothing change， 就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当我们真正去看那个点的时候，其实那个点是没有改变任何事情的。
对，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人类大脑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要活在希望和幻境里嘛。我经常说这个词，幻境，就是我们要造一个梦。什么叫梦呢？并不是说我要啊发财了以后要买这买那的那种梦，而是说
我有个
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些东西是能解决我们生活中这么多问题的。
对，
否则的话，我靠，就是人生已经这么艰难了，你再不给我点盼头。不给我一种幻觉，是说 OK， 如果我达到某种目标，这一些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对，
那我就现在都活不下去了。
对，所以你看刚才整个描述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在用引发问题的思路来试图解决问题。
对
对
对，
对不对？一个多么完美的自证啊。
对，实际上我觉得我自己有点破除这个概念，是因为我恰巧不太低调和谦虚的说，还是认识一些真正有钱的朋人的吧，就是从大到四五十岁的企业家，小到二三十岁的这种做的很各种事很成功的人，我发现至少90%的人都非常的不开心。我觉得就是他们那种，而且他们是更无奈的那种不开心，就是甚至还有抑郁症的，就是
身上有枷锁，
就是他那种不开心是在于更惨。比如我经常安慰自己，就是说我觉得他比我更惨。为什么？就是我们起码还可以幻想一下，就是说哦，有钱了可能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他们已经有钱了，但是发现还是有问题，他们就崩溃了，你知道吧？发现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很郁闷。
我还是早点希望来点钱，把我们俩的幻想都破除一下。
好的，比如说这个我之前也跟你分享过嘛，这个陈天桥
对。
国内有几个这个大企业家吧，陈天桥，这个邵一波等，他们都在做一些跟意识、心灵、神经科学有关的事情嘛。我相信也是他们在达到了某种人生的巅峰，包括陈天桥之前是首富，然后邵一波这个29岁就被收购，然后几乎实现了财富自由，也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很多事情是钱解决不了的嘛。
对，
我知道这种话其实相对这个最好是由有钱人说出来的比较幸福，对吧？我能理解这种心态，但是这个，对，首先我自己并不觉得我
好了，
我特别缺钱、
不要解释那么多了。
但是我的感觉是其实我们需要一种东西抚慰我们，就是说。有一天如果以这样了，可能就不没我们就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问题了，这些困惑就不再是困惑了。
等你有一天生个小孩了，你就不再这么文艺男青年了。
对，就是比如说你生孩子什么就不想这些事了，对吧？
对，
其实也不，
对
吧？可能更痛苦，或者说不知道啊。我就想到这个啊，你继续。对，
我讲到哪儿了我忘了。
想到这个开悟，没有开悟的状态，
就是
没有
开
悟的人只有开悟的状态。
没错啊，没有开悟的人只有开悟的做事情
行动。
对，也就是说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其实一切都可能是假的，甚至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都是一个假的事情，它是一个主观的事情。就像一个人，你比如说你可能觉得你自己有钱，对吧？你看你跟谁比嘛，那么这个事儿它刹那间它就不是一个客观的事情，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事情。那么我们所有的对自我的评价这种衡量的标准，它几乎全部都是不真实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以这种东方哲学，尤其是禅宗哲学和道家的哲学的观点来看，他认为整个宇宙六合只存在一个东西，它是真实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当下和当下我正在的这个事。只有当下和当下我正在的这个事，就像此时此刻除了我自己正在讲这些话以外，对我来说世界的其他的部分它是不存在的。我们能拥有的也就只有这个当下，只有当下做的这个事儿。好了，如果我现在我们俩讲着讲着，对吧，好，我现在开始去不在当下的状态了，我突然开始去想什么时候能来个也不用太多，也不用太多，就来个300-400亿，我们俩体会一下幻觉破灭的感觉，对吧？那可能这个事就讲不下去了，就一下子大家都一定会有这个感觉，是突然一下哎你就出去了，你好像你就跟世界隔了一个玻璃墙，你好像站在那个玻璃墙看后面那个世界了。 但是如果当我比较专注的在做这个事情，或者说我在这个所谓开悟的做事情的状态的时候，我跟世界之间是没有那个玻璃墙的，我就在这个世界中，世界也跟我融为一体。我觉得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关于当下有特别多可说的，因为这个几乎是已经不只是东方哲学了，也几乎现在所有的哲学、心理学等等都非常强调的一个东西，包括心流其实也是一种当下的状态，对吧？
没错，没错。
那从我打球来讲，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还是试图给大家说的通俗一些。就是我上次说了，其实网球里边有很多关键的时刻、关键分，然后有他可能你打好这一局、这一拍、这一分、这一场，你可能就会往前走，就挣更多的钱，或者是有更多的东西。
没错。
但是实际上，网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迅速的凝结于当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上一分不管赢了还是输了，你要马上回归到一种重启的原始的状态。
对，
否则的话一旦你的思绪停留在上一分，或者你在担忧，比如说哇这一分我要马赢了，我就这场比赛我就赢
了，
我能我又晋级了，然后我就得冠军了，我就挣了$100万了。
对，
就是一旦这种情绪开始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打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巨大的失误。
对，
因为跟上次我说了
就不在状态了。
对，因为上次我说了，网球是一个非常强调精细控制的运动，它不是一个足球，对吧？足球可能你会瞎想一想，比如球在别人队友脚底下，你可以想一想，或者是你稍微传偏一点，不会说这就完蛋了，对吧？但网球是非常精细的运动，所以你稍微的有一点走神或者是不在状态，你整个人会状态掉得非常快，而且你肯定会马上就输掉很多分。
对，
所以网球运动员。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就是说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球星叫伊万伦德尔，那他很多运动员都有自己的方式，那他有一套仪式。什么仪式呢？就是我打完这一分以后，比如说固定的找这个球童要一下毛巾擦三下脸，
对，
然后拿到这边要两个球，那边要一个球，然后我在球在左手转三圈，然后还掉一个球，然后把一个球装到自己兜里，然后走到罚球把那个球线之前拍几下球，然后就是通过等等，然后发球进入新的一分，就等等，通过一种某种仪式来进入到一种我当下的状态，然后忘掉刚才那一分我是打得特别烂还是打得特别牛，
对，
还是我这一分之后要怎么样，我这个今天的这个累还是不累，我还是渴还是不渴，就这些都忘掉了，因为我就凝聚于现在这个瞬间，我把这分打好。那他是通过一套仪式，所谓的仪式吧，一套方法来去做这个事情，
对，
一个动作。所以你会看，如果大家看网球的话，其实你会看到每个人，每个好的运动员在分与分之间都会有一套自己的小机制的。
对对。
啊，就是他会有一套自己的小东西，有的人是拍多拍几下球、
啊、
有的人是多擦擦汗、然后经常有的人跟我一块儿看网球，比如甚至我爸我妈有的时候会说、你看他老管球童要撒球，然后选半天、然后弄一个回去，就是何必呢，对吧？一共你场上就那么六
就
六个球，
他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
他其实对。从刚才那出来，其实不是为了真选球，你以为那球跟球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圆那个方的，不可能嘛，对吧？但其实它是为了平静心绪的一种状态。
对，
所以这个我就想，就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打球的时候，经常会非常受情绪的左右，比如说别人说了一句话，或者今天特别热，然后这盘没打好，或者是一会儿打完球还得要去公司开一个很头疼的会，就你经常会被这种思绪
想到就很烦了嘛，
就很烦。
对，
那这种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一定打不好的，一定做不好眼下这个事儿。那怎么样去回到当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对，
这是我想到的一个点。
哎，你现在自己，比如说当你自己在网球场上哈，当你遇到这样的情绪或者烦恼的时候，你自己会已经建立了什么仪式？你觉得是比较有效果的？
哎，这个呢还真有
啊！
我觉得是我会深呼吸，
deep breath，
然后我会，对，我会深呼吸几次以后，我会观察自己的这个情绪。什么叫这个是很，就是我觉得大家没有实践过很难理解这个事情。我想我怎么解释啊？我借用 high space 那个一个比喻吧，就是我觉得人其实是有一个功能的，叫做就是自我觉察或者自我观察。
对，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思想 我们的头脑里经常会跑很多思想和情绪在里边。
嗯，
那这个时候呢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我们就在这个情绪中，比如说每个人都会有，我这一时刻特别幸福，我这一时刻特别生气，我就是要跟这人打一架或者是吵一架、嗯、等等等等，那这是一种你实际上被情绪包裹被状态包裹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呢还有一种状态呢是你去跟这个情绪离一个距离。
嗯，
离一个距离的意思是说你感觉到自己很生气的时候你观察自己在生气的这个状态。
对，但是我不是生气，我不是生气本身。
对，我没有沉浸在和被他包裹住在那本身，而是我在看我自己生气。
对，
就像长出了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和眼睛一样，在自己的上空看自己。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点就是这个，我会发现我就会相对快的平静下来。
嗯、对。
我会发现我自己跟我的情绪离开一定距离之后，我就会开心一些。
哎，其实你刚讲的
不是开心，就平静一些、嗯
嗯、你刚讲的是一种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冥想的技巧，就是冥想，它其实就是、
okay.
观察情绪是我们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练习。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观呼吸嘛，对吧？其实你第一个讲的就是深呼吸，观呼吸它是一种练习技巧。然后呢，你观察情绪其实也是一种练习技巧，观察念头，观察任何事情都可以。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是让你意识到我现在啊，我在这个当下其实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动过的，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里面这个东西它始终在那个当下没有动过的啊。当你找到了这个在当下没有动的时候啊，你就突然发现我的情绪或者我的生气它不会那么大的影响到我了，我是跟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这个距离、
嗯、
然后我可以知道我不是我的想法啊，我不是我的情绪，我也不是我的念头，那么我就非常非常对他们有了驾驭能力，而不是被他们所驾驭的一个状态了。
明白。
嗯，
我还有一个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又想起一个小技巧了、
嗯、
这个小技巧是我也会经常用，因为刚才那个其实还有点复杂，但是有时候在网球场的时候你是没法马上这个深呼吸啊什么之类的，我就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哼歌。
哼歌
就是当比如说上一盘没有打好，或者是哇今天状态很差，然后呢我就为了不去想这事儿呢，我就干一件别的事儿，就是哼歌。比如说我有那么两三首老哼的、
啊、
我就哼，然后我就专注在哼这个歌上。
嗯，
我就会发现我就会从那个情绪里跳出来和从那个状态里跳出来，因为我的思维被进入到了一种新的状态里，
状态
以及我跟他离到一个距离里。
对，
所以在我哼歌之后我会发现，哎，有的时候你的思绪就会专注在这个事儿本身上，你不会再被那个情绪控制了。
对，
我觉得这可能其实道理是一样的，类似
的、啊、
就只是说它是更实操更好的一个小技巧。
你最近你不是也在听电子乐吗？电子乐其实就是一种很快的一种也是切换情绪状态的一种方式，就是其实不同的音乐它会让你进入到不同情绪状态里面，电子乐它就是更像是强力洗脑，然后把你从上一秒的状态当中解救出来，让你回到一种相对更干净和更没有那么多杂念的一个状态里面去。
对，我最近在听学着听一点点电子乐吧，在听 techno、
嗯、
然后我还写了一篇这个 techno 的收听感受，虽然我就很少，其实它就是电子音乐，很多的电子音乐吧，很多、
嗯、
都是一种跟身体直接对话的音乐，你会发现它不是我们听流行歌那样的那种感受，它是跟你的身体对话，它是帮你进入到一种怎么说更专注的状态吧。当然了，就是它同时也能制造出很强烈的感受，但我不是那种说要去电音趴然后蹦迪的那种人了。
啊，
可能更多的是借用这个东西来平静我的心绪，更好的助我思考。
对，没关系，以后减了肥有腹肌了我就带你去电音趴蹦迪了嘛，对吧？也不用担心。
没有没有，真正的电音趴大家都是不搞这套的，对，尤其是柏林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不说
啊。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该你说的你的技巧，对吧？我想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技巧，就是说其实我也有一段时间比较早年了，这个刚刚当学霸当的还不够久不够自然的时候，自我评判会很多。之后我觉得我观察，因为我很早很早可能自己就有观察自己的能力了，所以那个时候只是不知道这是冥想或者说是正念练习这种方式，但我比较早就开始注意到这个东西了。之后呢我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第一个，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自我评判都只是因为我们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变到了自己的心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扮演的那个自己在说你不够好的那个角色的声音，你有的时候你认真听它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它是一些别人的声音，你甚至你会在你的大脑剧场里面看到别人的脸孔，比如说那个人可能是你的老师，可能是那些嫉妒你的同学，甚至有可能是你的前男友或者前女友，你应该有这个感受吧。
哇塞，这感觉是案件啊。
不是就是你肯定也会体验到过，就是你突然发现那个声音其实不是你自己的声音，甚至那个声音和语气你都能模拟出来是谁对你说的那句话，但是别人，
哇塞，太多了、啊、
太对吧。然后但是那句话就好像就是一直深深的就刻到了我们的心里面，甚至变成了我们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啊。由于我们而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他生活当中是很无名的，即使他非常非常爱你，他甚至觉得他评判你是为你好，但是由于我知道他爱我或者说他很在乎我的时候，我也会把他的观点看得很重，所以他其实他有的时候他的这种评判就其实变成了我的一个枷锁，而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挣脱这种枷锁，这是我小时候一个很大很大的苦恼所在。
哎，
你说，
又要插几句啊，你一会儿可以继续讲
啊。
就是这个之前我看这个 Inner Game 的时候呢，这本书的时候呢，它有节的标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叫做称赞是一种伪装的批评。
对，是的，是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对，比如刚才我们谈了很多自我评判或者评判他人的问题，对吧？那有的人会问说，那称赞好不好？那我只能说，称赞肯定有它的作用，对吧？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时候，这种称赞是一种伪装起来的批评。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当你称赞他人或他人称赞你的时候呢，有的人会产生出这样一种情绪，就是我为了满足这种称赞，
对，
我要去迎合这件事情本身，
对，
或者称赞本身代表了他人对我一种期待，那我不能辜负他人对我的期待，于是我要
没错
满不断的反复的满足这种期待。
对，
本质上这在心理学怎么说呢？我知道心理学的解释很多都是不究竟的了，但是我觉得它在实用层面上很有意义。就是这种称赞其实是创造了一种想象中的更好的自我。
对对，
不管是自我的，对吧？就不管是我对我自己的评价，还是别人对的评价，比如说哇，这个徐小猫，你是一个瑜伽什么冥想大师，对吧？其实你未必是，或者说其实你不管你是不是，但是由于我给你放置的这种期待，然后我给你建立了一种好像比你现在更好的一种状态，或者你想成为的一种状态，于是你就被这个东西支配了。
对，你就被绑架了，
你就必须。你被绑架了，你被支配了，你就必须去迎合这个东西，不是必须，就是你会倾向于去迎合这种评价，然后变成那个更好的自我，然后就变成那种在梦境里的好像更好的自我。
对，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本身未必是你真正应该去追求的事情，甚至或者说它是不是真的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你还是那句话，你人家称赞你也好批评你也好，都不改变你现在这一刻拥有的所有的能力水平的一个
东西，没错，
对吧？
没错，
它是不改变的。但是我们都希望自己是更好的自我，而且人还有一个非常这又要谈心理学，就是我最近的一个体会，人都有一个非常本能的驱使的需求，就是被他人接纳，
被接纳，被认可，
被接纳，被接纳，被认可。
对，
被接纳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人家要夸你那种接纳，而是说我们都有一种本能的想融入集体，
没错，
跟他人连结的这种心理需求，不管是与父母连结、亲密关系连结、朋友归到一个群体里等等等等，我们都是非常需要被他人接纳的。而他人对我们的称赞本质上给我们制造了一种焦虑，是说哦，如果我不满足这种期待，可能他就不接纳我了。
他就对对对，我就变得孤独了，我就会被 socially 排斥。
对，因为他觉得我好，因为他称赞我这么好，由于他看到了我的优点，所以他才喜欢我，他才接纳我。于是我必须要做到这些优点，维持这些优点，甚至要做得更好，于是否则的话别人就不会喜欢我。
是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原始的 一种人的需求。我觉得我自己相对少的受到这个东西的绑架吧，但也会有。但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会有一种完美主义倾向，这种完美主义倾向叫做我必须做到100分别人才爱我。
对。对这当中有一个很典型的其实是什么，就是女性的焦虑是好妈妈焦虑嘛。
嗯哼，
因为她很在乎她的小孩，然后你看很多女性她因为她太在乎小孩，她又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妈妈，所以她觉得我必须做一个好妈妈。但是她永远当她想做了一个好妈妈的时候，她就会发现她怎么做都不够，因为小孩是不受她控制的，对不对？有很多部分她是没办法控制，她即使她做到自己的权利了，好像还是不够好，她的那种焦虑感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什么有产后抑郁什么，跟这可能也多多少少有一点关系。
对对对，
这个不是我的领域，我不懂啊。但是我自己觉得，你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我自己也会发现，尤其是原生家庭获得的鼓励比较少的，尤其是爸妈的肯定比较少。
嗯，我们讲到
对，所以我的
对吧，就是说那个自我评判这里，第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是别人的观点被变成了我们自己心里那个声音嘛。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有个朋友，他叫。大声都是他的网名。然后呢，他有一次他过来问我，因为他是其实在网上关注，后来他上我的课，他问我一句，他说你觉得我该不该出国？我说你如果想出你出，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的吗？那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他说我觉得你一定会批评我，说我不该出国。我说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你愿意出国挺好的呀。他说因为他觉得我是他的老师，所以他把他父母对他的行为模式投射到了我的身上，然后其实他就在把这个东西内化到了他自己心里面，他在演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对我的印象当中，其实就是我们慢慢的去意识到，这是我刚才想讲的第一个点，就是这些声音都不是你自己的声音，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把别人的观点、别人的视角和别人的评判其实拿到我们心里面来了。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什么呢，其实是这个一个网红的自我修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不要把太多关于粉丝对你的观点纳入到你的心里面来。如果你太在乎粉丝对你的观点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因为他们已经会把你架上去。
对，而且他们会鼓励你，会把你架上去，会造神，会等等等等。其实尤其是你所谓的粉丝多了的时候，你会想迎合他们。
他是一种捧杀。
发现其实，对，就是他可能不是故意的，对吧？他可能并不是一种恶意的想要害你的心态，但是，对对对，但更多的时候你是自己会把自己设限了，然后想迎合他们，最后就停在某一个地儿不往前走了。
对，是的，
这个我也是我非常警觉的，所以我只要是粉丝夸我，一干都不管，对吧？就是我不往心里去，对吧？当然。批评我也不往心里去，我
是的，
感觉是个滚刀肉。哎，我刚才想到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正好这期播客也可以说一说，就是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句之前有一句很鸡汤的话，这是形容这种男女亲密关系的吧？叫做我不仅喜欢你，还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我自己。这句话应该大家都有点，就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这句话很感动啊，就是很那种哇，就是你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在一起是一个天作之合，然后彼此成就彼此，就是我觉得也对了。但是我突然在刚才你跟我说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点，就是在于我们之所以会臣服于这样的感情，甚至被这种感情支配，恰恰是在于为什么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我自己呢，是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好，特别牛逼，然后特别的达到了一种更理想的自我，于是我由于舍不得这种感觉，
迷恋这种感觉，
所以我迷恋这种感觉，迷恋这种自己好像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更牛的人，更等等的一种人，于是我离不开你，
是的，
因为只有你能给我这种感觉，
是的，
我受到了接纳，受到了崇拜，受到了鼓舞，所以我并不是说就不要这样，我觉得恋人之间或者亲密关系之间，大家互相欣赏、互相崇拜、互相促进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同时也要知道某种情况下不要被这东西所裹挟和绑架，和不要满足于停留在这个幻境里。所以这个我知道霸猫老师听到这个话呢，应该是这个有心有戚戚的。
我恋爱谈的少，我恋爱谈的少，不懂。
具体是为什么呢？我就不多
解释了，
毕竟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但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当人们不太确定自己是谁，不太知道自己好不好的时候，我一直在讲一个逻辑嘛，就当你不知道自我是怎么，你自己没有根，你没有自我的时候呢，人们就会用外物来评价自己，外物包括你开什么车，是法拉利还是摩拜对吧，然后OFO 对吧，然后呢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对吧，是这个三宅一生还是这个一宅一辈子对吧，然后是这个等等等等，就是这是一种外物，还有一种外物是你跟谁在一起，或者你是谁
的
谁是你的朋友，
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是马云，哇塞，那可能证明我特别厉害，那我有一个朋友是徐小猫，可能就是我混得比较惨
太惨了，只能到人类最孤独的智力巅峰，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惨的事情。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会拿外界外物衡量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嘛，这很正常，就跟我们不知道一个东西卖350块钱是什么概念，我们只知道350块钱比88块钱多，但是比5000块钱少，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最终我觉得是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我们会自我评判和让他人评判我们，我们会认同或者否定或者不愿意承认别人对我们的评判，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嘛，于是我们都会更加在意别人的评判。所以在亲密关系中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反正一度我也会这样，就是我觉得我跟谁在一起意味着我是谁，或者我的朋友是不是有趣意味着我是不是有趣，所以我一度很热衷于找一些很有趣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哎你看我是他们中的一员，然后你看可能说明也很有趣吧，所以现在我不纠结这事儿了，对吧，就像王思聪一样，那再有趣也没我有趣，或者再有钱也没我有钱。哇塞，这段暴露了，
自信上升了，这是一件好事儿。
对，没有了，就开玩笑，半开玩笑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找到自我和认知自我和少用外物评价自己，不可能完全做到啊。我觉得，100%的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啊，不是不可能吧？就是完全做到
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吧。
是一个目标
对
吧，但是尽量的去找到自我，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我之前也写过一篇很扯淡的文章，叫做我为什么很少说职业问题和两性感情问题嘛，是因为我一直在说这个观点，就是最终这些问题其实都回到了你是谁啊，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关系啊，然后你怎么看待自己啊，你在不在意他人评价啊，你跟什么样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这些问题啊。所以很多时候两性关系也好，或者是这个职业选择也好，都不是
他表
面那么简单。
对，
或者说我不屑于解答这种在这个层面上解答这些问题，对吧？
你只会伸出自己的手去解救失足少女，我们用行动来解决问题。
不要这样，就是这个，我觉得说的狂妄一点，大概是我不太屑于在那个层面上去解决问题，我觉得不好玩，或者说不够挑战我。啊，或者说我觉得不够究竟嘛，说的高级一点。但最终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根源上的问题去解决，我觉得可能更慢更辛苦，但人生对吧，人生这么短暂，何必要做一些那么简单的事儿、
啊、要做一些更不容易的事情。
这一段装得很大方，
我看你最近这个4月份春天来了，张老师对人生的思考深了很多，
可能是又到了出动的季节了，
又到了出动的季节，最近先要完善一下理论了，对吧？可能录完这期播客，等会儿大家可以在这个什么三里屯的酒吧可以看到了。我想继续还有刚才那边讲嘛，第一个点其实讲的是这个，我们去觉察到是别人的声音进来。那么我想分享我自己怎么从这个很痛苦的过程当中走出来的呢？这个过程其实是属于找到那么一些事情，而那一些事情你具有绝对的自主权和控制权，即使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但是你透过不断的练习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是你可以控制的嘛。对我来说其实是当年是高中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学习，现在这件事情它可能就变成了很多件事，因为我都能控制，我有能力了。当年就是透过学习这件事，我就知道，我突然就知道其实我学习是完全是我自己掌握的。你们说什么也我就突然可以不在乎了，我就可以突然可以从他们的视角中跳出来了，因为你们没有我懂这件事儿。 当年那个，
嗯，
当年那个谁，那个啊，就是比如说我爸妈他们很多朋友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去指点江山嘛，对吧？就是看你是一个年轻人嘛，他们肯定就开始给你指点江山，就说什么学什么大学专业好啊。然后呢，我当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牛逼，我就呛他们，我说你他妈哪个大学毕业的？然后当时就没有话讲了，回去就被暴打。但是那顿暴打给了我一种巨大的自信，我就说这个世界上的你的话语权是你自己挣来的，那么我挣来了一种权利，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努力的人他都只是挣来一种权利，就是在这件事上是我的领域，你讲什么都没有用。所以包括我们今天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大家都觉得有能力的人他为什么很狂，因为人家就是不用听你的，人家自己领域里面的东西人家非常非常懂，那么你去说什么或者说是别人评价他真的不在乎。
对，这是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手段，叫做英文叫做 I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对，
就是说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在自己的某一些个小领域里大概水平是怎么样的，高或低，这个领域整个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于是你产生了一种自信，是在于你觉得你是掌握着一些真理的一部分的吧，你可以这么讲。
嗯，
就是你是掌握了一些生活的密码，或者说你掌握了一些真理的部分，你掌握了一些领域的专业的知识，
是我的控制权，
这个时候他会给你建立一种，对，我是在这个东西上是有一个某种权威性的吧。
嗯，
这个我觉得会给人安全感。
对，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安全感。因为你刚才讲到的另外一种，就是当我没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我很在乎我吃什么，我穿什么，我朋友圈我发的是跟谁在一起。但是当我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其实就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源，我就突然就不慌了。我虽然我不一定说这件事就代表了我怎么怎么样，我也不是说我就变成一个大师或者一个很牛逼的人，但是我知道生活当中有那么一部分的事情是我可以去掌握的。然后这部分的事情我，而且这部分事情你知道最好玩什么吗？当你精通一个事儿，或者说你把一个事儿的能力变好之后，你才会对那件事情进入到完全的行动视角。就是你看其他事儿，你可能在想啊这个好不好，那个好不好，你在评判，对吧？你在想很多概念，但是你真正了解和掌握了那件事之后，你就只想着怎么去做它，怎么去更好的去做它。这个时候你反而你就进入了真的是一种禅定状态，因为你没有什么好想的。无思无杂念了，已经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了，
你就真正的进入了 just do it
的状态。对， just do it 的状态，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状态。
对，我觉得我刚才又想我总想起一些英文啊，就是英文里有一个词小短语很简单嘛，就是 you own it， 就是你拥有它。
对，
就是这个东西you own it， 就是你这个小小领域小的事情小的东西是你自己是有点小话语权，或者是自我是有点小成就感的。我觉得创造甚至都不需要是大师，对吧？我们都不是大师，我打网球怎么可能是大师呢？对吧？就是这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这个东西你明白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以及你为他做出努力，然后你去不断的去精进自己，努力去提高，然后就我觉得这个状态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鼓励很多听众去在某一些小领域发展一点自己的小小的这个进步的技能吧。
对，其实那个事儿就无论是什么，就是学习也好啊，烧饭也好，泡茶也好，再小的一个事儿，
听音乐，
听音乐
都可以，
就是你认真专注的去做，然后比你周围的人稍微多懂那么一点点，你忽然就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了，你只在乎那个行动了，然后内在的那种自我评判其实一下子就减弱了。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以现代人的这种大家不愿意努力的这种程度呢，就是你稍微做出点努力，你很快就比很多很多绝大部分的人在某一个小事上做得好啊。这是我真心觉得这是不难的，
很简单，
因为这个事不需要很大。
对，很简单，
就是你稍微，就是我经常会觉得，甚至我觉得要抵御一种诱惑，就是我可能稍微在一件事稍微钻研一点，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大多人都太不明白这件事了。
对，
我觉得真的是一点点努力就能比很多很多人做得好，所以这事儿真的不是特别难。那当这件事儿成为了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你插了一个小小的旗子以后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没有那么在意这个事儿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怎么样了，你就是全然的去 自己去督促和鼓励自己去做这件事本身了。
对，你就进入行动视角，行动视角当中，当你真正只以行动为标的的时候，内在评判其实就全部关掉了，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哎，确实是，就是当你做这个事本身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多想太多问题。
对你真做了、
就是、
你没啥好想的嘛，你就做嘛。
对对对对对，就跟我就写文章也是一样的、嗯、就是都是停下来开始想嘛，对吧？其实你写的时候你根本不想那么多。
对，就是来了就来了，写写就写
写呗，
没有什么好想的，
写完就完。
是的是的，
改。对，但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是还是挺难的吧，虽然说起来简单，不能说很难，就是我觉得应该大家去努力达成的那种状态吧、
嗯、就是心向往之嘛、嗯、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倒觉得这事不难，因为以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对吧？就是我们认真去练习达到这个状态也不难。我有反正有几个经历，我觉得还是特别特别让我有感触的哈。当中刚才给大家讲的学习的这个事儿，就算是这是一个我的绝对领域，那我对任何的我在这件事上面就确实是有绝对的自信，那所以这件事我就不听别人的话。第二个呢，就是说当我练习冥想之后、嗯、我会发现我更加的能够在我弱小的领域和那种我不行的领域当中，我能够不再去说我不行我不行的这样的一些潜台词，我也能够在这些领域保持一种比较好的行动视角。就像我2015年去练那个 CrossFit 健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确实这个运动基础不好，所以我每天练的时候呢，就是情绪上的自我评判特别多，就总是告诉自己啊，你太渣了，你怎么这么渣，对吧？就每次练了之后就很累，累其实是身体累，心更累。心累了之后，你走出健身房的时候，你不是觉得你自己今天我又完成了一个健身了，而是觉得哇，我什么时候才能有6块腹肌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呢，过了一年，这一年一直都在练冥想，包括一直在发展这方面的一个思维。我今年再回健身房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完全变了，我根本就不想我在这儿排名第几，我拉不拉圾，我烂不烂，我连教练也不看，我别人也不看，让我举铁我就举铁，让我做我就做，结果发现我从战五渣变成了战神级别的。
嗯，
就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其实就是你不要想了。Just do it。
难道不是因为其他男学员比较帅吗？
我真的没有眼力去看他们，我真是讲实话，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明确，我就是到那里去哈，今天让我做50个举铁举完了走，不想其他的东西了，那就变成了我早上的一个动态冥想的一个过程，那个我非常非常 enjoy 的那个状态。
是
真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能在生活当中各个方面都能体会到这段，其实包括我觉得我经常跟你聊天，跟你录播客，哎，我也能体会到这个状态，就是说啊，反正就录播客就觉得很 enjoy 这个过程，然后自己能够去投入到这个过程，就觉得很开心。倒是
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从实操的层面上来讲，你在一些小领域建立信心以后，你就别人就更难打击到你的信心了。
对，
对吧？
对，
否则的话就是刚才我觉得你用一个词很对，就是叫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
说白了就是对，说白了就是我们都需要有一些根在这个世界上扎下去。
对，
对吧？就是我总要做点事嘛，虽然我们可能一辈子写不出巴赫的曲子来，但是
你别自我设限嘛，哥，你老
是
我设限，巴赫也算个啥。
对，毕竟我没有研究古典音乐嘛，对吧？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曲子。我只是说，就是在当你在某些小的东西领域里建立起一些自信的时候呢，你就会敢于尝试更多的东西了，因为你会发现没关系嘛，反正我还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嘛，对吧？我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那重要的是把这个东西，我总是说开始行动嘛，就是做起来其实是最重要的，有一些安身立命之本，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对，就像为什么从这，你刚才讲的安身立命啊，就我最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或者说就是为什么这个马太效应，就是做得好的人他越来越做得好，就是其实这个理论也是一个心智带宽的理论嘛，就是比如说当你把一个事儿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其实你再去做它，每一次做它，它占用你的心智带宽就越来越小了。比如说你第一期录播课的时候，可能你要用 三个单位的这个薪资贷款，你现在只用一个薪资单位的薪贷款，你就可以把这个播客录出来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游刃有余。那么整个，
然后你就有贷款解放出来，
对，你就有贷款解放出来。这些贷款其实不仅仅是你不是要说要这些贷款去做别的事情，而是这些贷款本身给你带来了一种这种闲庭信步、胸有成竹的感觉，这非常非常重要。
是，
就是人做事情，
这我倒真的是同意。
对，人做事情最重要的其实就一定不是那种我要着急着去做，因为当你着急着去做的时候，其实你是一种自我评判的驱动，对吧？啊，你再不做这个事儿就晚了啊，你怎么又拖延？所以你会着急着去做。当你没有自我评判的时候，你就真的就是那种闲庭信步，走到那儿我就开始做，做完了我就潇洒的该干嘛干嘛去，整个人好像一天过得就非常的平顺，没有那种情绪上的纠结和争斗的过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我自己反正很 enjoy 的一种生活状态吧。我不知道张老师可能现在慢慢的 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状态了，是吧？
对，我觉得我越来越多了吧。然后刚才想到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自信。这个自信在于不是说啊我们要鸡汤，我们要自信有信念那种自信，而是说啊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在听播客，我不是说你这个听众吧，你现在在听播客，很显然你很可能在听播客的时候干了很多其他事儿，比如说上班做 Excel， 然后开车，
还在背单词，
或者是刷牙，或者等等，
在背单词，
对，等等，或者收拾屋子等等的各种情境下，其实你发现你自己的身体在你听播客吸收这些概念的同时在做着很多事情。你比如说你在开车，你在收拾房间，你在做这些，你为什么这些东西占用你带宽那么少呢？还不是因为你做的多吗？
对，你熟练了，
对吧？本身开车也是一个你看需要各种反应配合手脚的协调性等等等等，你看你还一边开车一边听这么复杂的
内容。对对对，
其实我们的身体本身的能力潜力还是很大
的。
我为什么说这个点呢？是因为这个是我也是在看打网球的时候体会到的，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的身体是能做出一些动作和反应的。这个东西不像那个比如瑜伽，你要一个特别复杂的动作你没练过确实不行，但你打球嘛，有的时候就是挥一下手，脚步弄一下，你不要把它看得特别重，因为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身体可以做出很多我们各种复杂的动作，只是我们给它设限以后，我们就好像做不到了。
对。对，
然后所以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听播客，你写东西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听音乐，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训练，由于训练多了以后，自然形成那个结果。
嗯。
然后这块我再插播一个小小的东西吧，这是我打网球的时候，包括看那本 Inner Game 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习方法。
是什么？
它叫做 Nature Learning， Natural Learning， 就是说自然学习方法。然后其中有一种方法，其中的一个分支很重要的方法叫做 Visualization， 叫做这个视觉
化
的学习方法。我举个例子啊，打网球的时候很自然，很多很多教练都会这么教你说 OK， 你现在要打正手对吧，那你的要这么拿拍，然后要手高过肩，然后球过来以后你先要转左，比如假设你是右手持拍，你要先转左肩，然后左腿上步，然后怎么打等等，他会给你很多所谓的语言指令。语言指令就是告诉你 ABCDE， 你要一二三四五做到这些语言指令。那后来这个教练就是写这本 Inner Game 的那个教练呢，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很神奇，他说这样的，他不告诉你做什么他说这样，你先看我打你看我打20次，然后呢他就在上场，就作为教练他自己先打，因为教练肯定都是打得很好的，动作很标准，很顺滑 smooth， 然后打，然后他就让那个学员看然后呢他那个学员呢闭着眼睛想怎么想呢？就是说把教练的刚才那套动作呢换一个身体换成
就是想象自己在做这些动作，
想象自己在做这些动作，然后刚才那个教练那个画面变成自己的画面，哇，自己在我外的过程中脑洞的过程中特别帅对吧，就是哇塞，就是正跑正手反手翻飞就超级厉害就很顺滑然后这个时候再让他去上场打，他就会发现哎，这个人的进步就会一下改掉很多之前各种毛病。比如说他在书中就描述很多例子他说比如有的人说哎， 这个我挥正手拍的时候，我经常比如说这个手抬得太高了，那教练就会很自然的告诉他说，一般教练会告诉他说你要放低点，
对
吧？对，但实际上这里有一个陷阱，就是说多低叫低
啊，
多低叫低，怎么个低法，
说不出来，
然后说不出来。但是实际上你当你自己给自己下很多指令，比如说你每一拍都想着、
啊、
我要手要低啊，手要低啊，你肯定比如说脚步就忘了，
对对对对，
头就忘转了，球就忘盯了，就是你会一就会有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是你就忘掉所有其他事了，
就又变成了一个自己就举步维艰的一种限制状态了嘛，
又进入到那个自我评判，自我给自己下指令的状态。
对，是的。
那所以他的那个方法叫做什么呢，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的身体。他说了一个比喻啊，我觉得很神奇很有意思吧。他说你要相信你会打球的这个本能是存在于你身体的，我不是教给你一个新的东西、
啊、
我是把这个东西
激发出来，
带出来，我会把它 bring it out， 就有点像什么米开朗基罗说的雕塑已经在石头里了吧，我只是把多余的部分去掉、
对
但所以他说的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他说小孩学滑雪，
嗯，
为什么学得特别快、
嗯、
特别简单，因为你跟他说半天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那么脚变拢这个
人家就滑了
什么鬼，人家怎么干，人家看别人怎么滑，人看教练怎么滑，人看旁边的大人怎么滑，滑完了以后我也模仿呗，哎，我自然就会了。他没有那么多语言指正，你要相信自己的身体是可以做到各种复杂动作也好，是和本身有很多潜力
的。
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是视觉化图像化的学习法、
嗯、
我靠，我都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他还讲了一个小技巧也挺逗的，他说现在呢，他说他还教一些学员怎么打球呢，他说现在这样，他说我假设我们现在要拍一个电视剧或者拍一个电影吧，你现在在扮演一个特别厉害的
网球高手。
网球高手，由于呢你是拍电影，所以呢我们会做后期剪辑、
嗯、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球打出去是多深多浅好不好看，没关系，因为后期我们会配上各种潇洒的效果，这个球特快，然后但你就注意一点就可以了，就是帅漂亮，你的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在镜头上好看、
你肯定很喜欢这个方法。
我作为一个戏多的人，对吧？
你他妈回说都是戏。
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说当这么去告诉学员以后呢，学员放下了，从学员有一种偶像包袱，同时又不用在意这个结果的时候呢，发现哇塞，这个顺就是打得非常非常顺，慢慢的很多之前有的毛病呢，全部都
忘掉了。对对对，是的。
啊，我觉得这个方法 amazing， 就是这个方法。
这就是你的方法。
还有一个。对，有的时候我会幻想自己是费德勒，
是的。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进入那种状态，你会打得特别好。然后低头看到自己肚子的时候又出戏了，又开始自我评判了，对吧？然后他还说到一个点，既然说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句。他说还说到一个点，他就说知道我来总结一下呢，就是知道跟知道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说他就另外有一个学员，
嗯，
是这样的。那个学员呢，他就一直知道自己反手的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具体有点忘了，就是比如说举的有点过低了
啊，
他很多他换了很多个教练都告诉他说啊，你这个反手是这样的等等，他显然也知道嘛，就是因为不同的教练都告诉他说，比如说你反手对吧，
对，
每当打的时候你的手放得过低了，就这事儿他是知道的嘛，但是他每次打他还是低、
嗯、
他改不过来。后来这个教练是怎么帮他改的呢？他就带他到一面镜子面前，他说现在你就做这个低的动作、
啊、
然后呢那会儿还没 iPhone， 他没法录像的
啊，他就看见
他就带他到一个镜子面前，他突然自己看见了自己打那个姿势，他说哇塞，这个跟我看的比赛完全不一样、
啊、
这太低了呀，
感觉到了，
他一下其实是用身体感觉到了这个事实，而不是用思想感觉到这个事实，然后他再回到场上他自然就高了，就是因为他自己无法接受他自己是那么低，因为他知道他正确的不是那样、
嗯、
但是你所以这就是知道跟知道，或者说思想知道理性知道跟身体知道情绪知道感受知道是
不一样的，是
不一样的，
对。
所以当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也觉得 amazing， 就是我们总说对吧，道理都懂过但还过不好这一生，有的时候你不是真的懂、
嗯、
因为你只是思想上好像懂了，
对，
其实你不真的把这个东西内化了 internalize，
你没有把它行动出来的时候、
这个、
那就不叫真的懂，
你没有真的看到没有意识到没有体会到没有感受到的时候， 你是不是假的懂的。
是的。
那至于这个怎么用到我们生活中，可能我们可以慢慢去摸索，但是我觉得这几个理论，我之所以觉得我网球很神奇，就是也是因为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发现，哎，这都是完全没有体会过的，而且我相信这些东西是接近于很多事物的本身的本质的，也是接近我们学习方法的一些本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没错，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没错，它也是其实我们心灵的本质。人类我相信做任何的事情哈，你打网球也好，练瑜伽也好，还是卖煎饼果子也好，还是写书也好，它真的最后都是一个我们把自己的心智慢慢的看见自己的心智，然后让它变成一面很明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过程。我最后我想引用一句话吧，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去讲怎么练心智的一个状态哈，就是心智它就像是一面玻璃，你永远其实是透过心智的玻璃在看着外面的世界，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这个玻璃，
康德，
对，那当然不是康德了，康德这个哲学家跟我还是不能比的。
哇塞，这段我给你掐了，要不要？继续，开玩笑。
那这样的啊，就是啊，大家现在你去想一想，你现在正在透过玻璃看的这个世界，其实你透过玻璃看到的世界，玻璃本身它能让你看到整个世界，对吧？但是有那么一个瞬间，你突然发现了玻璃上面有自己的影子，你突然就不再能看到这个世界了。你突然只能看到玻璃上自己的那个影子，然后你不断的去对他做出各种动作，你说你走开，你不要挡着我看着这个世界，
你只开始关注自己了。
但是其实你越告诉他，哎，你走开，你越会看到他，你越来越只看到自己。但是当这个时候你选择忽略他，你只是把注意力再度的投出去重新去看那个世界，你就会发现玻璃上的这个自己他不影响你看到这个世界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讲自我评判的这个问题，我就想用这个比喻来解答，就是不要沉迷于玻璃上自己那个镜子里面投射出来的那个自己，而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你只是透过这个玻璃去看这个世界，去看到这个真实的无碍的世界，而世界也在等着你去看到它。
嗯，是这样。
来，张老师总结和升华一下吧。
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那两个字吧，就是无我嘛。就是无我并不是说我是一个死人，我是不存在的或者怎么样。当然这个关于自我存不存在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大的哲学话题，我们之后可能会
再说，
专门来讲这个事情再说。但这种无我的状态其实是说，至少在这期我觉得可以用来解释，是我在做这件事情本身或者我在行动的状态的时候，我不去考虑更多我是谁，我在干嘛，我好不好，我厉害不厉害，我要证明自己怎么怎么样，而是就沉浸在
行动本身，
自己做事儿的做这件事儿。
是的，
当你真正在做这件事儿上的时候，比如我之前我序言这个播客的第一集我就讲了所谓无为，所谓的心流，所谓的这种没有自我意识的 in the zone 的状态。什么是 in the zone 的状态？想象一下自己在一个演唱会狂热的这个这个跟着唱歌，对吧？或者是你在打游戏的时候那种专注的状态，那会儿你是没有想自我是谁这个那
个，
没有，你完全就投入在那个状态里。那时候反而是获得不管是幸福快乐还是进步，因为你会修炼自己的记忆，都是最快的一个或者最效率最高最好的一种状态。
因为你感觉不到，你感觉不到时间很漫长，你觉得好像很快它就过去了，
而且你是全然100%的进入到那个状态里，所以你的自我的那种锻炼是非常非常高效
的
嘛，而不是写一个字想20分钟，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提过无为啊心流这些东西呢，回到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我在录播客，我没有想的说哇这个好播客好不好，有没有人听，几百粉丝了，可不可以给我打钱这个那的，没有，我就想说哎这话题怎么能说得更好一点。那这个时间哎你看很快，一个半小时都过去了，我都没有觉得很快，对吧？就是我就觉得有点饿但是因为我觉得人也很奇怪，对吧？由于每次跟你录第三次，每次跟你录完之后我都会吃点东西，
意思就是
上次是一起吃，
我会把你的身体掏空，我懂了
然后第一次也吃了点东西，现在又是晚上，我觉得有点饿
啊，这次等会儿我给你报销啊，放心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无我吧，这个无我不用给它弄得特别神到玄妙 它就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很朴素的一种做事状态，
就是做事儿就做事儿，别想那么多，
不要 overthink，
做久了几百个亿还是会有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觉得这是我一点私心吧，就是跟我的一些好朋友说的，他们可能也会听这个博客，不多的几个好朋友，就是我觉得停止自我攻击，不要把什么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是自我评判的一种最糟糕的形式吧。我知道，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去研究心理学嘛，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是一种很低自尊的动物，就是我们从小比如说得到的这种夸赞夸奖或者父母给的反馈比较少的时候呢，其实就会产生一种所谓低自尊的状态，就是我们没有得到那么多肯定，所以我们对世界上对自己很不确定，然后没有根等等等，然后对自己觉得哎呀不是那么好，但我都觉得，我至少我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是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优秀，非常非常善良和真诚的。我觉得不要把很多事情归在自己身上，不管是在亲密关系里别人对你的一种不认可，所谓的不认可，和人吵架，或者在工作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第一 ，trust the process， 就是相信过程。
对。
第二呢，不要用一些特别，不要在意那么多别人的想法，别人对你的评判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然后最后呢，就是找到一些自己的事情去做，然后慢慢的去积累，很多时候这些自信
就
积累
了
吧。
对，
不要自我攻击了，不要这个老觉得自己不好了。
对，对，是的。
It's okay, right? 就是没关系。
张老师这句话说的特别真诚。
对，真的是这样。我觉得
就是如果
对
我以前、okay. 我以前想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你永远有权利炒掉你的男朋友的。不管，如果他是很多男孩子，他会把自己对自己的不满，其实我也会发泄到女孩子身上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炒掉男同学也是一种权利。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人在这个世上都是自由的，不要让他人定义你，不要觉得好像别人对你的支配和赞许和批评就是怎么样的，没关系，
是的，
真的没关系。
是的，就是他们另外最后我想这里你讲到这里，我就再想讲一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说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说他自己，他都从来人家都没有说你，
太对了，
从来都没有说你。
太对了，
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有一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有一次我反正发一个豆瓣儿，然后呢那个豆瓣儿、那个豆瓣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的一个感情的观念嘛，就是说哎我说我面对感情这件事情我就是愿赌服输的嘛，对吧？然后那底下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回复我，就说就是你这样的态度你就会一辈子什么事儿都做不成的。然后呢我特别想给她回复，我说 check your fact young man，因为我事儿做没做成，这个不是你定义的，然后客观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但是当别人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要把他对自己的你那个东西，你越是激发他对他自己的情绪和不满，他越要把你投射出来。尤其是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大家更是这样，没有人知道这个 ID 背后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嘛，对吧？所以他看到那句话他就要去做一个投射，他要把他对他自己的所有的情绪不满和问题都投射到你的身上来，那么这个锅我不能背呀，我有不背锅的权利呀。对，所以我就觉得
是
真的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即使这个人对你很重要，或者说即使这个人你再怎么崇拜他在乎他也好，他说的所有话无非都只是他自己，包括我说的所有话也只是我自己，张小雨说的所有话也只代表他对自己的评价，跟我无关，跟你也无关，对吧？
对，所以我之前说就是生活的最终解释权在自己手上，不要把它交给任何人。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怎么样的人，其实是无所谓的。对吧，
没关系，对吧？
对，
就是有什么怎么样不怎么样，还是那句话，你自己觉得呢也不改变任何事实，
也不改变任何事实，
你还是这样的，
就
你也不
对对对，
你也不可能，对吧？评价完了你就瘦三十斤，
就是你可能你今天说完你说你怎么怎么样长肥了我明天还是得吃饭。对吧，就是客观的过程，你生活就是这样过的一个过程，那么多评价干嘛呢？老了还不是大家一起跳广场舞吗？
好 好了，就在这、
啊、我们就这里吧，就先这样吧，这一期
我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广场舞的音乐来结束
绝对有
这期播客。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可能要请教一下我妈之类的、
谢谢张老师、
OK、谢谢猫老师、
哎、
然后以后可能还会有很多次再重复今天的话题吧、然后我希望，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很多学习，因为很多东西还理解的不太透彻，
我们再去实践和学习呗，
对，能谅解，然后对，也谢谢大家收听，就可能也欢迎大家都给我们提意见，毕竟我们也不听，对吧？所以
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好了，
所以就这样，谢谢大家啦、
啊、
我们下期再见、
啊、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